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以前李敖啊写过本书专门批判国民党，叫做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分配就是所谓的生殖器串联，这个话当然有点难听啊，但讲白了的确是事实。它是什么呢？它是国民党的权力分配就看谁离蒋介石的生殖器最近，谁的权力就最大。某种上的确是这样，宋子文为什么能够当外交部长，为什么能当中国银行的行长，为什么能当财政部部长，不就是因为蒋介石睡了他的姐姐吗？其实讲起来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包括你可以看中国，基本上我们在50年前很多地方的权力分配还都是依靠叫做所谓的生殖器串联来进行的，大到管理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方，我们经常的管理的就会容易出现政治世家啊，都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工业生产和刚才讲的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sex about power 来分配的。所以这基本上是把整个社会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自己目测，首先一大家也知道，就是你看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我等一下会讲这个新的时代特征是什么，就随着新的时代降临，其实这些东西已经大幅度在后退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还是咱们社会一个非常主流的形态，但是它的很多具体表现形式也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一，我们现在不会说女人进不了族谱不能工作了，这一套已经不见了。同时啊，甚至可能权力结构的分配也慢慢不是生殖器离得越近分配的越多了啊，虽然也有这样的现象啊，相信大家日常生活中也见过，但是慢慢在退化。那改变它的是什么呢？这句话是我说的，不是王尔德说的，我照着王尔德说了一句，就是新社会的特征我总结了一下，我再等一下给大家讲我总结的特征是什么。当然我认为这个过渡和代替是非常先进进步的，是人类重新得到解放的一个非常伟大的革命和变化。我们在人生中也非常有幸能够见证这个革命和变化。怎么总结？那就叫做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money except money. Money is about freedom. 翻译过来是什么呢？就算说现在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事情万事万物都是关于金钱的。大家注意，我们已经从性和繁殖变成了金钱，除了金钱，金钱是关于自由的。首先大家可能很好理解，叫做为什么万事万物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关于金钱的呢？相信这个事情甚至我不用解释，大家体会比我更深。但是这个理解你千万不要理解说不是就什么都是为了钱吗？没有这么简单。你要注意它的替换是替换掉了繁殖和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可能日后决定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开始从繁殖性变成了金钱。比如说我们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萌芽了，比如说有的人结婚一辈子奋斗其实就是为了为人类多做贡献多赚点钱，不一定要结婚生小孩，这样的人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发现了吧。其实大家不要以为不结婚这个事情的意义很小，它是非常大的，这基本上是对人类社会以往结构的一个挑战。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不结婚了，那他基本就放弃了以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工业生产社会的基本职能，这之前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的，那你不搞 sex 了，那你基本是不是就会将所有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放在个人身上了？因为我没有小孩没有父母需要 care about，所以我就只关心我自己，关心人类，甚至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你本身你这个人和你自己具有了重新的意义。这也解释我们后面的句话，为什么 about money 之后 money is about freedom 的呢？一个人才真正获得了他的自由和他存在于内心深处的意义。我可以举个案例，现在还有很多非常多的农村女孩到城市来工作是要寄大量的钱回家的。他们为什么要寄大量的钱回家呢？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可能有的人都城市孩子都不知道了，他大量寄的钱回家就是为了承担那个所谓的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的 sex 的责任。首先一，他可能要赡养他的父母， 同时他供他的弟弟上学和读书。其实你想，哎，奇怪了，那为什么他天然有义务要供他弟弟读书呢？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像我的课里讲的，人都划清边界的呀，供他弟弟读书人这事应该是弟弟自己的事吧，再退一万步也他父母的事啊，怎么轮着他的事呢？那就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就是典型的牺牲女性来补贴男性的呀。女性是货物，应该被卖掉，是吧？那你如果出去没被卖，那你也应该压榨你，供你弟弟读书。这在中国传统权力结构，因为按性分配的，按性分配的权力结构中是再正常不过的。碰到大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人很多问我这问题都是这个例子。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你其实最好的方案啊，就应该跟你的父母和弟弟断绝关系，你就第一次超越了这个我刚才讲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工业生产社会，超越了这个 sex 这个 burden， 你真正靠金钱获得了 freedom。 或者你应该跟你父母讲清楚，说我和你们和弟弟都是纯洁的亲情，所以不应该掺杂金钱，你们自己的事情应该你们自己去 take care， 我呢干好我自己的事情，你们愿意来看看我是好事，我也会来看看你们，但是我们的情感问题从来不用金钱解决。拒绝这种以前五千年这种按性做分配的权力结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金钱参与社会分配以及成为社会主流资源决定形态以及评价人的主流方式之后，每个人都空前获得了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的 money is about freedom， 就后面这句话的含义。因为你想想，这个社会基本上只有两种判断人的方式，一种是根据性，一种就只能根据金钱来判断。举个很简单例子，我们经常现在美国大选啊，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可能别人经常说哎呦，美国大选是金钱操纵的选举，金钱操纵不好。哎，但是我没搞清楚，不是金钱操纵之前啊，是什么操纵呢？我好好想一想，好像金钱操纵之前只有性能操纵，所以就是 sex is about power 嘛。比如说皇帝的儿子，就最近你看泰国那个国王不刚死吗，是吧？有可能说，有的人说，哎，应该根据才能去选新一任的泰国国王，应该是那个什么诗林通啊，是吧？是不是说他，那不是的呀。那你泰国王室当然是一个按照 sex 来分配的，首先应该优先分配给男性，其次应该分配给年长的男性，他有一整套这个，他不可能是根据 money 去分配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你从这个角度想一想，这也是人类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我觉得就从按权分配变成按钱分配本身是非常伟大的。其实本质我个人认为按钱分配其实就是按财分配，没有任何差别，我觉得个人没有任何差别。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所以从你看，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本身，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是从一个从与性和权力主宰的社会，渐渐在向金钱和自由主宰的社会过渡。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人深刻的理解了这一章的想法的话，他就会得到一个二分法，两个凡事，叫凡事与性权力相关的都是落后的，都是理应被抛弃的，而与金钱和自由相关的都是应当被鼓励的，都是进步的。如果懂得这一点，其实拿这一点，当然下一章我会举很多例子来分析，帮大家分析案例，但是如果懂得这一点之后，你去分析你生活中出现的点点滴滴各式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你就已经能如虎添翼了。包括很多事情你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具有非常多的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父母在让你给你弟寄钱的时候，你是寄还是不寄呢？我觉得当然是不寄。而且你不寄应该不寄，你应该跟你的弟弟和父母讲清楚这个原因。首先弟弟的上学应该他自己来承担，弟弟承担不了呢，也应该是您二老来承担。我是一个独立个体，我有我自己的事业，有我自己的幸福和未来发展的想法，我不可能接受现在家族这个按性来分配的这个局面。我赚钱全给我弟，好，最后我把我卖了，再嫁给一男的，从那男的再薅堆羊毛你们拿走，我又不是商品，我又不奴隶啊，不可能按照这个权力结构来啊。而且我们这一个讲的这个方法肯定是正确，而且你会发现往往这样，你服从这套权力结构分配，最后害了你的父母包括你弟弟的。 要跟他们趁早讲清楚这个事情，去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之深入程度啊，我觉得非常正确。包括社会上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把这个二分法拿进去看一遍，两方所持观点哪个是关于性和权利，哪个是关于自由和金钱的，一下就能看出来。所以甚至包括对你的三观各式各样的问题，你该呈现什么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二分法帮助都非常大。好，今天的这个理论就讲到这里。